今天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7.6级地震，具体位置在四川汶川县
7.8级强烈地震，在八个省市死亡人数增加到11,921人。
因为300多学生埋在那个地，埋在那个地，我感觉我都要惭愧。
其中，德阳市死亡10,290余人，绵阳市死亡9,640余人。成都市死亡4,130余人，阿坝州死亡2,140余人，广元市死亡2,060余人，已经从废墟中抢救出33,434人。
2008年5月12号下午2:28.04，四川汶川发生8级地震。北至辽宁，东至上海，南至港澳，西至巴基斯坦都有震感，强度相当于数百颗原子弹的能量，在1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瞬间释放。在那个智能手机还没普及，新浪微博尚未出现，上网依靠 3G 流量的时代，天涯论坛和百度李一吧最早出现帖子询问是不是地震了。20多分钟之后，2:52.52，新华社发出快讯确认，强烈地震发生在四川境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震级最高、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地震，重创约50万平方公里，严重受灾地区13万平方公里，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374,64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元。10年过去，藤蔓覆盖校舍，新城代替旧址，可汶川依然是亲历者心中永远的痛。10年了，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纪念地震，怎样记忆灾难呢？想起2年前唐山大地震4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在《新京报》上读到过的一段话：回望这场灾难，不是为了以灾难纪念灾难，以一种痛去承接另一种痛，而是为了于温故中缅怀那被灾难夺去的一个个曾盛开的生命，也感受欲于向死而生中的人性力道和人世目的的分量。逝者为生者承担了死亡，生者承担灾难的记忆，巨凡天灾莫不如此。唐山大地震过去整整40年了，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年出生的婴儿如今也进入了不惑之年。历经40年的风雨，我们发现人性才是可以穿越一切的价值，对个体价值的守护才是我们面向一切灾难的起点。所以同样的，面对汶川地震，反思和纪念，它的第一主角只能是人。这段时间读了很多关于震区回访的报道，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魏毅的作品5月12日里的10年尤其打动我，因为他对人的打量细腻、深情又冷静。10年前，魏毅就设想着要在10年后回访震区。他认为，一个巨大的灾难要放到足够长的时间里，它的影响才会逐渐显露出来。他说，没想到的是，10年之后的心情比10年之前更难受。时间的距离远了，你才更明白时间对于此地的意义。时间在这儿是快的，他们急急埋首于工作；时间在这儿又是慢的，他们在永续的伤痛之中。外在的变化显而易见，最难看到的是人的内心。魏毅的报道近20,000字，回访的近30个对象里，有2个让我印象极深的人物。一位是当年对震区进行过心理援助的心理咨询师贾又春，后来她和丈夫都患上了创伤后延迟性精神障碍，2个人经常吵架，最后离婚。 一位是每年都会通过挂横幅来纪念逝去儿子的母亲程兴凤。他在横幅上写的那些信告诉观看者，地震有多剧烈，母爱就会有多深痛。贾又春的工作是让人们淡忘掉地震的痛苦，可他和家人却因此陷入了未曾预料的痛苦。程兴凤不断地通过横幅向上苍述说自己的痛苦，伤口才能暂时得到麻木。这是魏毅十年回访的两条线索，试图忘记和试图记住，就这么矛盾而统一地出现在震区人的身上，原因是根本忘不了。魏毅说，他在夜行的汽车里听到贾又春的讲述，顿时觉得周围的空气仿佛变成了深谷，谷底开满了黑暗的花朵。这十年间的采访，他看到许多痛苦世界的真实花朵。在今天的素描时光里，请把时间交给我，让我来转述魏毅在镇区看到的这些真实的花朵，十年来到底经历了什么。十年之后，在那块悬挂在北川毛坝中学乱石队前的横幅上，贺川依然活着。生日快乐，我们来看你了。贺川，你一定要坚强、开心、快乐，好吗？妈妈记。横幅除了文字，还有一张水果蛋糕的照片。贺川妈妈留在上面寻找儿子的电话，跟十年前一样没有变化。2018年，临近春节的北川老县城冷清，从废墟走过的人寥寥无几。汽车在北川安昌镇绕了一圈，魏毅在一家膏药铺里见到了贺川的妈妈程兴凤和爸爸贺德志，他们正在给顾客换药。这是他们十年里无数个工作中的一个，煤矿、建筑工地、饭店、茶馆里都有过他们的身影。新的横幅正在制作，他们一年会换三次横幅，过年前、地震纪念日和儿子的生日。程兴凤说，很多人觉得这样做没有意义，可是没办法，我就是忘不了，必须这样做，一年才能过去。横幅如同胶布贴在无法愈合的伤口上，需要每年更新，才不至于化脓感染。程兴凤和贺德志都是北川陈家坝人，陈家坝在北川山里面，他觉得那里不利于小孩上学，全家人从陈家坝搬到了北川县城。从农村来到县城生活并不容易，贺川很懂事，从不乱花钱。程兴凤说，他跟我说，妈妈，你们这么辛苦，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要到北京去读大学。地震之后，程兴凤从贺川的书里发现他攒下的100多块零花钱。以前他生日的时候，儿子会给他买小礼物。贺德志为了一家人在县城的生活，曾去往山西大同挖煤。刚下到地底挖煤的时候，他非常害怕。挖煤的地方距离地面100多米，光是煤层都有十几米深，一晚上装几十个炮眼，炮一响，垮塌的事情经常有，一年得死几个人，死一个人赔20几万。电影《盲井》里那样故意弄死人骗赔偿款的事情会发生，他听过真实的故事。每次下井，他都不知道能不能满脸黑漆漆地活着上来。晚上，他想了家人会哭。2008年5月12号那天，贺德志从电视里看到了地震的新闻，他往家里打电话，一个都打不通。他赶紧坐长途大巴到太原，从太原到西安，从西安到绵阳。13号，他就回到了北川县城。他说，很多时候我是从死人身上踩过去的，没有地方下脚，脑壳打烂的，腿杆断的，没手的，能钻进人地方我都进去找。毛坝中学全是大石头，我只看见一具尸体，大概是老师，他还差一点就跑掉了，有一块石头打在他背上。有好多天贺德志不吃饭，只是喝水。已经戒烟2年的他开始一根接一根的抽，一天几包。他没找着儿子，他说，没看到人就觉得有希望。地震之后，陈兴凤和家人住进了绵阳的九州体育馆，那是灾民聚集点之一。 程新凤在那儿睡不着。他想起儿子说过长大后要去北京，他觉得要给儿子圆梦。他是敢想敢做的人，马上和家人动身从绵阳去北京。当时连一双好一点的鞋都没有，只有几张被子，就这样去了。程新凤和贺德志在北京南二环菜户营东街开了一家名为北川成凤的小餐馆。北川在地震之后为世人所知，餐馆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程新凤说他只是想完成儿子的心愿，并不想博取同情。当有人来就餐时问起他是哪儿的人，他干脆说是重庆人。于是有人在网上发帖说有人冒充北川人在北京开餐馆，甚至有人晚上用油漆在餐馆的卷闸门喷上四川人滚回灾区去。好心人也不少，把原来的字涂掉写上北京欢迎你，有的人还给他们捐款。工商部门认为店名有悖于县级以上行政区划不得用作字号，没给他们办理营业执照。在北京奥运会到来之前，他们关掉了餐馆，回到了北川。回到北川后，程新凤去到毛坝中学的废墟，那里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有纪念的平台。他想念儿子，想跟儿子说话，他就写了一封信，制作成横幅，挂在了废墟里倒塌的一辆吊车上。过了一段时间，他经过那儿发现横幅没了，他差不多跑遍了北川的有关部门去找横幅。我问他们，我给儿子挂横幅有错吗？他们说没有。我问他们是你们取的吗？他们说没有。程新凤说2008年下半年他跟发了疯似的，不管刮风下雨都去找横幅，亲朋好友都劝他放弃，他都没有放弃。在一个部门，他把桌上的杯子砸了，把桌子掀了，说不把横幅还给我，我就死在这儿。有领导到北川老县城视察，他就去老县城堵领导。最后他们承认说是清洁工给取下来了，他们带他到安昌镇重新做了一个挂上去。到了2009年地震快一周年的时候，程新凤发现横幅又不见了，他又执着地去找有关部门，横幅再次挂了回去。从那之后，他在毛坝中学废墟上挂的横幅再也没有被人取走过。他说，我会坚持把横幅挂下去，直到我不在了为止。程新凤一年的时间节点是由这些纪念日构成的，他已经写了快30封信，这些信构成了时间的意义。成都，一辆汽车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半个小时过去了，汽车仍在原地没动，周围车水马龙。贾又春问开车的来访者为什么停下来，来访者说，我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走原来这条路回家就保险一点，另外一条路近一些，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左转，不能的话就要绕很远。我会害怕，我怎么这么笨，我这样会不会被老板炒鱿鱼，老婆会不会跟我离婚。来访者感到头疼，脑袋像豆花摇散了一样。贾又春是心理咨询师，在这个行业一般不把病人叫病人，而是称为来访者。开车的是一位焦虑抑郁症患者，他对未知充满了恐惧，每件事情都会放大了去想，生活中一个看上去无足轻重的选择都能让他陷入无尽的痛苦。贾又春的心理咨询工作室在成都一个小区里，10年前工作室的成员比现在多，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中国台湾的心理专家。台湾来的心理咨询师原本租住在15楼，找房子的时候台湾人跟房东开玩笑说，楼层这么高，要地震了怎么办，逃跑都麻烦。房东说，我们这儿可没地震。彼时是2007年下半年，几个月之后的08年5月12号，这栋楼如同被电击的人一样剧烈颤抖。大楼平静下来之后，地震的惨状逐渐被大家所知。台湾专家参加过921地震的心理援助， 众人商量，可以进入灾区做志愿者。贾又春和丈夫关山月加入其中，进入北川，在那儿工作了3年。这一次，当魏毅请贾又春一起去北川回访的时候，他有些犹豫。一天之后，他回了微信，答应跟着去北川。此时，距离狗年春节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来到擂鼓镇，贾又春四处打听杨富贵和他的孙子孙女的下落，他想见到他们。2008年11月15号，地震刚刚过去大半年，擂鼓镇发生一起惨案，在镇上开服装店的杨老板用刀砍死妻子之后自杀身亡。他们13岁的大儿子杨涛是第一个发现父母去世的人。惨案发生的当天，当地的一位老师打电话给贾又春，说让他赶快去看看能不能帮助这两个小孩。贾又春记得当时的情形，杨涛沉默地坐在一张木凳上，眼神里流露出恐惧和悲伤。贾又春只是默默看了几分钟，然后离开了。此时此刻，任何的辅导介入都为时过早，包括好心人的到访都是对他的打扰。此后，贾又春和另外一位咨询师来到杨家，妹妹杨林可能还小，对父母的死亡还没有多大的认识，很快就和他们玩起来。哥哥沉默，一个人待在房间不出来。爷爷杨富贵去叫他吃饭，他问爷爷，爸爸为什么要杀死妈妈？这是那天贾又春听到他说的唯一一句话。杨富贵给贾又春讲了一些情况，儿子和儿媳在镇上开店做生意还算不错，地震前一年，儿媳主张把家里的旧房拆了，盖2层新楼。儿子觉得经济压力太大，不同意修房子。儿媳不听儿子的话，非要拆了房子重修。家里的积蓄不够，借了几万块钱，硬是把2层楼的房子修了起来。地震一来，楼房成了危房，还欠着别人几万块，儿子天天焦虑睡不着。杨富贵说，他们两个走到绝路跟地震有很大关系。贾又春则了解到，这对夫妻经常吵架，感情不好，地震大概是一个诱因。可是人都死了，没有人会真正知道最确切的原因。父母去世之后，两个小孩跟爷爷奶奶生活，杨涛去梅阳读中学，杨林在擂鼓上小学。那时候贾又春每周都去看杨林，他说，虽然我把我们的关系定位在关怀陪伴而非咨询辅导上，但当我觉察到我们之间出现移情和反移情时，还是感到了压力。他的移情表现是把我当妈妈，我的反移情是把他当女儿。如果有一天不再来看他，他会不会受到第二次被抛弃的伤害呢？于是贾又春开始减少和杨林见面的次数，他想着通过监护人做工作会比较好，可杨林的爷爷奶奶是他遇到的最难帮助的对象。杨富贵是乡里的一位退休干部，他会说，这是地震造成的悲剧，我们要坚强，要勇敢面对现实，这样的话像开会时念发言稿。贾又春觉得这是回避之词，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他说，有空我就读读革命先烈的故事，从中受到教育启发，我们应该好好珍惜今天先辈们用生命换来了美好生活。贾又春继续问，两个小孩现在的状况如何？杨富贵说，他们很好，我一直鼓励他们要努力学习，我们国家要发达，民族要兴旺，就要靠下一代。看看北京奥运会，我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强大实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上下5000年的文明。当时正在做饭的杨林奶奶听到插了一句嘴，上下5000年加起来就是10000年。之后几次见面情况大致一样，贾又春有些焦虑，他反省自己在对这家人进行咨询时，有时退缩，有时又过分主动。他说，可能是源于内心深处对灾难的无助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于是他暂时停止了对杨家爷爷的帮助，给他留了电话，告诉他 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打电话给他。这一次回访在肋骨镇上打听了很久，他们才找到杨家新的住所。贾又春已经7年没来过这儿了，看门的是杨涛，他已经不认识贾又春了。小伙子很警惕地看着他们，他给爷爷打电话要他回来。杨涛说妹妹不在家，他原来是在北川中学读书，后来转到绵阳读艺校学的钢琴。贾又春问妹妹现在怎么样，他说他脾气怪，没法接触，沟通很困难，当年也只有我妈妈能管住他。贾又春问你感觉到这几年有什么变化，他说还好吧。这是杨涛那天下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杨涛会随时想起父母，他说理解也谈不上，还好当时什么情况都不晓得，发生了就发生了。他是第一个发现父母惨死的人，贾耀春觉得那个场景肯定是忘不了的。杨富贵回到了家里，他今年72岁了。他说也是党的政策好，靠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他的开场白跟10年前是同一个方式。他说每一个月有些养老保险金支撑了这么多年。孙女学钢琴，他其实并不赞同，年龄大了学钢琴有点难，但这是他的选择，有什么法子，只有让他选择。在北川很多人出去旅游，杨富贵觉得旅游也不是办法，他不愿意跑远了，对旅游不感兴趣，去到那些风景名胜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这10年还是慢，精神上压力大，但是我从来不向哪个表露，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我只会记录下来，在老百姓面前不说这些，影响不好。贾又春觉得和10年前相比，杨富贵还是变得真实了，是生活改变了他。贾又春给杨富贵又留了电话，说有什么需要帮助就找他。在北川的3年，贾又春和关山月都非常忙。他说对一个咨询师来讲，一天咨询几个来访者就不得了，但那个时候他们经常一天要咨询10几个。督导对贾又春说，你接见了一个负能量的人，要再接触3个积极的人才能抵消，大工作量对生理和心理都是考验。2008年底，连续的工作让贾又春想逃离，他离开工作场所，随便找了一户农民家，请求他们让他在那儿休息一天。两位老人请他进门，他不管屋里是否脏乱，倒头就睡，睡了整整1天1夜。后来医生告诉他，这是精疲力竭综合症。对杨富贵一家进行咨询之后，他更加难受了。朋友叫他去上海，他马上就去了，休息了4天，又回到灾区。他说在上海的咖啡厅，我一进去就傻了，觉得这个世界是假的，恍若隔世，发呆，我待不住。贾又春从北川回成都，坐在出租车上，太累，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猝死，心像很粗的针扎进去。他把自己的身份证拿出来，捏在手上，放到胸口，想着，如果死了的话，警察也不用去调查，看到身份证就知道是谁了。不必给别人添麻烦。回到成都，看见别人跳广场舞，他就掉下眼泪。洗衣机一转，空调一开，他感到恐惧，好像地震又要发生了。做梦的时候，看到小孩的脸，看到遗像，看到烂房子像山一样倒过来。他害怕想起北川老县城那样的地方，觉得那就像是失去价值和信念的人的心房。他患上了严重的 PTSD， 也就是创伤后延迟性精神障碍。他从包里拿出药盒给魏毅看，那些是他每天吃的治疗焦虑抑郁症的药，吃了近10年。2017年9月，已经退休的督导从澳大利亚来到中国，他陪督导去了一趟北川，骑车进了肋骨镇，他没有下来。他说 我回避见到那个地方，怕见到熟人。听了贾又春的这番话，魏毅明白了他之前在考虑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到北川时的那种犹豫。贾又春说，在好多年里，他听见哪有灾难就害怕，有段时间家里的事也不想弄了，有孤独感，莫名的悲伤，无论看见什么都觉得很可怜。有一次去北京出差看歌剧的时候，忽然吓得不得了，出门看见那些自在飞翔的麻雀，非常羡慕又非常难过。作为心理咨询师的贾又春开始去找心理咨询师接受治疗。魏毅想起贾又春的丈夫关山月也是心理医生，于是问他，那你的丈夫呢？其实他也得了 PTSD， 比我还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他经常半夜起来大喊，地震了，地震了。我带他去看病，医生开了药，他把药扔了，说有副作用，不吃。魏毅看过贾又春在多年前的文章里对丈夫的描述，在肋骨镇他们那么热情地去帮助那里的人。贾又春说，他本来是个非常温和的人，还挺幽默，现在完全是另一个人，对什么都没有热情，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别人不会理解他的，我理解他。我们像一个容器被放得太满了，我们成了光影交错的人。光影交错就是优点和弱点都那么明显。这个结果对他的家庭来说是可怕的。贾浩春说，这些我都没跟别人说过，我原来只跟心理医生说，灾区的这些朋友老乡也都不知道我得了病。当年在北川，贾又春和丈夫关山月管理着上百个需要服用精神药物的灾区受创者。他说，我们咨询过的病人没有自杀的，当时北川自杀的人都没有来找过我们咨询。贾又春一直坚持吃药，他觉得对孩子来说，爸爸已经这样了，不能让他们没有妈妈了。关山月躲着妻子和家人，为了这些事儿，夫妻俩会吵架。那这样的情况，两个人怎么相处呢？他说，其实我们离婚了。他在外面租房子住，我经常叫小孩去看他。他想管两个孩子，但是没有能力管了。他关在家里不出门，不见人，不社交。前几年我母亲去世，他没有来，他自己的父亲去世，他的家里人也找不到他。贾又春告诉魏毅，前几年印尼海啸之后，有机构对50多个参与海啸后心理援助的专家进行了调查统计，其中有20多个得了抑郁症，90%得病的人退出了这个行业。他说，得了这个病之后，我才真正会咨询了，因为我切身感受到这个病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面对过这么大的灾难，并不知道这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伤害。我们是用自己做了实验，结果我们牺牲了。在北川工作3年，没怎么管在成都的小孩，当年正在上小学的儿子有时候要寄宿在老师家里。几年之后，儿子突然对他说，那几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留守儿童，他不习惯住在老师家里，睡觉的时候躺在被窝里都不敢动。他继续说，曼德拉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的女儿对他说，你爱全人类却不爱我们。他越说越生气，把手里的矿泉水瓶狠狠地扔进了水里。儿子长这么大，他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2018年，读高三的儿子准备高考了，贾又春把工作量调到最小，大部分心思都花在儿子身上，他觉得亏欠儿子太多了。他回想起当年有许多感慨，他说，我很怕说使命和情怀，这不是好玩的事情，但当时我们的确是有使命和情怀的。和镇区的人有了情感连接之后，你是真的无法放下。地震就在你身边，你正好是做这个专业工作的，那种生命对生命的影响是很自然地流露出来的。 冉耀春和魏毅他们坐在汽车里，行驶在北川的道路上，窗外能看到夜色和彩灯闪烁。他前几天看了电影《无问西东》，对里面的一句话印象很深：如果提前了解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魏毅问他，如果能提前了解，十年前你们还会来北川吗？车厢里静了下来，只有导航的声音。贾又春说，我跟孩子们说，爸爸妈妈还没断气之前，人生都没有落幕，就像电影一样，我们要有信心看到最后的结局。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素描时光，我是樊素。想获取本期节目的文字稿，欢迎关注公众号樊素的素描时光，回复地震。我们下期再见。We shall